云何其种慢，未慢过慢，慢过慢，何慢正上慢，悲慢邪慢。这是第六意识它的作用，一共是分成十五课，前面说到啊，广变世间，这第二课嘛，安立世界，安立世界里边呢，第一课要依处变，就是说居住的地方来说。现在是第二课要有情变，要有情里边说你，分两课，第二课是随应时，随应时里面呢分十九课，现在是第十六课，是七种慢，这是第六意思，他这个有高慢心。但我们头几天说到淫，所以名之为淫，因为高慢心太大。在这里呢，把它分成七种慢。七种慢，第一种叫做慢，这个慢这个字在这里啊，就是心举为相，这个心，我们的内心呢就自动的会高起来，感觉到自己很强，那就叫做慢啊。这是个通相，这七种慢呢说它的别相。第一个慢呢，这个《批训记》里面啊，说的很清楚啊，你们都有《批训记》啊。第一个是愚劣即己胜，愚事即己事，这叫做慢，就是对于呀、不如我的人，这个人呢，不管是哪一方面的，他都不如我。我超过他，那么叫做积极胜。他是超过他，他也就执着我比他强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呢，于是积极是，就是彼此相似，彼此的程度是相等的。我也就认为是相等的，我不是不如你。那么这里边还是有高举的味道的，所以叫做慢。这是第一个慢呢，叫做慢哈。第二个慢呢，是于是即己胜，于胜即己是，对彼此的程度是相等的呀，但是认为自己超过他。是于胜即己是，事实上那个人的程度是高过我的，但是我感觉我和他是平等的一样，这叫做过慢，就是超过了。头一个慢呢，是相等的意思，在相等上啊，执着是相等的，现在是不如人家，认为和人家一样，这就是过了哈，就是过慢哈。于胜即己胜，事实上那个人的程度是超过我的呀，但是我因为我超过他，所以叫做慢过慢，这是太过了，这种高慢。欲无取运观峨所，是名峨慢。 这个慢呢，这倒是一个根本的哈。在舍受显行识的五蕴里面呢，经过观察的哈，不是一般的呀、不是一般的分别心啊，经过了观察，感觉到五蕴里面有一个额可得，有一个额啊，有个常恒住不变异的额。那么有了实体的额了啊，这个心就自然的会高起来。那么啊，这叫做额慢哈、未得即得，名正上慢。我没有成就这样的功德，我没得出国，我因为我得出国了，我没有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我因为我得到了，这叫做正上慢。这个正上慢呢，是一个修行人，不是一般的人啊。他真实是用功啊，有多少成就的，但是啊，错印了消息。对于这个法相啊，认识的不够清楚啊，认识不够清楚呢，自己所认为的境界超过了事实的境界，叫做未得即得，这叫做正上慢。好，于多分胜积极少劣，是名悲慢啊。就是那个人超过我很多很多，而我认为呢，我只是一小小的不如他而已，那么这叫做呀悲慢。于时无德，积极有德，是名邪慢。自己实在是一点功德没有，一点优点也没有，但是自己感觉自己有功德，那么叫做邪慢。如是一切心举为性，这么这叫一共是七种慢呢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心里面高，就叫有这个味道，所以叫做慢啊。这个佛菩萨智慧啊，的确是广大啊，对于这个烦恼的相貌啊，说的非常的微细，说的非常的清楚啊。要不这么说呢，我们自己呀、还不大清楚，小小的可能会明白。这是第十六课七种慢啊，是云何七种骄？为无病骄、少年骄、长寿骄、诸性骄、舍利骄、富贵骄、多闻骄，这是七种骄。怎么叫做七种骄呢？第一个是无病骄，我没有病啊，我身体健康，我没有病。看别的人呢，总是常常有病，于是我自己也会骄慢。这个骄慢呢，这个骄傲啊，和前面那个慢呢，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骄啊，就是对于自己所有的如意的事情，自己所有的荣耀的事情，深深的爱着而骄傲了，这就是慢，这就是骄。那个和前面的慢的不同呢，前面的慢是在额上有执着，这个骄是在额所上的执着。额所有的、我没有病，那么那也就是个骄傲心也会生起来。这第二个是少年骄，他年轻，看别人都老了，他年轻，他也会生起骄慢心哈、看你们都老了，渐渐可能都走了，只有我的天，这都是我的天下了，那么心里面也生得欢喜心，也就骄傲起来哈、少年骄。长寿骄啊，寿命长啊，年高啊，也会骄啊，也会有这种骄慢心。诸性骄，他这个诸性啊，比别的诸性高贵啊，他父亲是皇帝，他祖父也是皇帝，他虽然他要做皇帝更不得了，就是不做皇帝他也感觉不得了啊。 足性也是，也是高贵的时候也生骄。舍利骄，这个舍啊，就是个身体啊，或者是相貌庄严啊，或者是身体健康啊，或者各式各样的舍啊。这个力啊，他的呀、啊、体力或者是智慧力或者什么这一方面有特别的优点的时候也会骄，那么富贵也会骄啊。这个富贵骄和足性骄啊，有相通，或者他虽然不富贵，但是他是富贵的足性，属于这个足性的。现在说富贵是他本身已经富贵了哈。多闻骄啊，这个人有学问啊，博学多闻，那么他也会骄慢，各式各样的这些烦恼。从经论上看呢，当然我们凡夫啊，心粗，烦恼重，会有骄慢。圣因也有骄慢，圣因 也有骄慢。但没到圣位的时候，得到禅定的人呢，高慢心是更厉害。入了圣位以后，也是有骄慢心。从这个《大品般若经》上看呢，要得到阿罗汉以上，才没有骄慢心。此这个骄慢心呢，的确是这个烦恼啊，连圣人都有。到第七地，要说论菩萨说到第七地还有多少骄，还有多少慢的，还都是有的。不过论习气，要习气来说啊，那阿罗汉可能也还是有一点。好，这可见这个事情真是啊，真是遗憾啊，很不容易除掉这种烦恼。这个不是要深深的修恶观呢、啊、才能够去掉这种高慢心，不然的话还是不容易啊。但是圣人他的觉悟心很强，他这种心一有，他立刻会知道，知道他立刻的他能够把它平下来。和凡夫不同，凡夫有了骄慢心呢，一直的不能平。云何四种言说，这是第四八课啊，四种言说。为以见闻觉知所有言说，这是标出来啊。云何四种言说是问，这第二课是见闻，为以见闻觉知啊而所有的这些发起的所有的言说啊，这底下嘛解释啊。解释分四个，第一个是一见言说，一见言说者，为一眼故现见外舍，由此因缘为他宣说，是名一见言说。这一见呢、啊，根据自己所见到的事情而发为语言的，为一眼故，这是根据自己的眼啊。眼如果是最好是正常啊，那么现见外舍啊，就是现在啊，看见外边的一切的青黄赤白啊，长短方圆，各式各种境界。由此因缘为他宣说啊，由于现见外舍的因缘啊，所以为别宣说所见的事情，那么会有很多的话说出来。是名一见言说，这个见呢是得到言说的消息，实在是来说呢是第六意识才会说话，这个眼识还不会说话的。一闻言说者，未从他闻，这是第二课啊，一闻言说，未从他闻，未从别的人啊。听到一些消息，由此因缘为他宣说，是名一闻言说。一觉言说者， 这是第三课一觉言说。这个一觉言说怎么讲法呢？为不见不闻，但自思维称量观察，由此因缘为他宣说。那么这叫做一觉言说。那这是指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啊，一种智慧境界啊。这个第六意识也就是第六意根呢，特别强的人，他不全是啊凭借见闻得到的消息，他内心思维会出来很多事情，这是啊有智慧的人。所以嘛，一举言说，但自思维称量那件事，观察那件事，由此因缘为他先说，是名一觉言说。一知言说者啊，这是第四课，从这个知上面得到消息而发为语言的，为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，个别于内啊，就是一样一样的啊，内就是心，就是识啊。前边那个一见是一眼识啊，眼根发眼识；一闻是一耳根发耳识，得到了资料，这个第六意识才会说话啊。这个一觉是指第六识说，现在这个个别于内呢，就剩下来这几个。一个是所受，应该指鼻识说啊；所证呢，应该指舌识说；所处指身识所说啊。那么所得呢，就是指这个五俱意识。这个前五识和外境接触的时候，同时有第六识和他在一起呀、啊，得到外面的消息。所以一刹那。前五识停下来，而第六意识就会说话。那么这就指那个无拘意识啊，就是第六意识和前五识同时活动的那个第六意识，讲着说得啊。由此因缘为他宣说，是名一知言说。这个这样的解释和我们通常的解释有点不一样啊。这是说四种言说，四种言说就是我们人会说话啊，这个众生会说话是有这么多的差别，这么多的差别在我们佛教徒来说啊，佛弟子来说，这里边可是有点问题，其中有一样是我想要特别说的，就是关于用功修行这件事。用功修行啊，这个要是有多少相应的，你修定或者修慧啊，修这个戒定慧啊，有多少相应的人呢，就是心安下来了。你静坐的时候修止也有多少相应，修观也多少相应，他就能调伏烦恼啊。这种人有一种相貌，不愿意说闲话，不愿意说闲话。他因为有多少相应了啊，他就愿意去修行，愿意修止观修行。至于说是我们佛教徒哈，是我们出家人啊，虽然是出了家，但是与法还没有相应。当然初开始来到佛法里面来，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，还他没能够与止观相应啊。没有与止观相应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也有一种相貌，表现以外的相貌。什么相貌呢？心要不安以后呢，就要找人说话，不说话心里面受不了，就是烦躁， 心里不安，要找人说说话就好一点。因为人就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别人呢，他就要敲人家的门，要串料，找别人聊会儿。因为人在屋子里在静坐的时候，敲他的门，敲他的门就和人说话。而那个人性格如果是柔和一点的，他当然也随顺你，你要说嘛就和你说说话。如果是性格不是那么随顺的，他立刻拒绝你，没有时间和你说话。他不怕得罪你，他心就是在用功上面。所以有些老修行啊，所以有怪脾气。其实怪脾气，有的人生来的有怪脾气啊，这也是一个。有的人是因为道心发出来的怪脾气，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地方，不是一般的境界。现在是说这个修行的境界啊，一生来就有怪脾气，那个我不管啊，啊不要说，就说是修行的人怪脾气，反倒是很好，他立刻拒绝你，不同你说闲话。但是另外的人呢，性情啊，多少的呀、啊，也不要说哀悯了、啊，多少通情，你愿意说话，随顺你说话，结果呢，你把他先擦了。他现在最少要一下子可以最少得说两个钟头，要和你说闲话，可能说到两个钟、三个钟都说不完。其实你修行人的那他那个心情嘛，你说这些话一毫钱也不值啊，一毫钱都不值，不值得说这些事情。但是那种语法不相应的人呢，他感觉到很有意思，说出来啊，心里痛快。他不知道打一边先差了，不知道，这是不对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很不合道理的事情。而那个用功修行的人呢，如果你常常这样子，就他就会有变化，有什么变化，那修行要走了，他高价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不再出。要是那个修行人脾气怪一点，一下子拒绝你，再不要同我说话了，那么他就继续用功，他可能还不愁。但是自己语法不相应，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，自己感觉到我的一肚子委屈啊，这个叫自己好像很有理由的呀，要诉苦呀。说出来，但是那修行人这个实在是不值得，什么是事情值得这样子？所以这个事情啊，在我们在家居士啊，或者还是可以宽一点，放宽一点。我们出了家的人要觉悟这一点，自己与法不相应啊，自己的烦恼。好，自己的业障啊，自己的善根还没成熟，自己懈怠，自己不能调伏自己啊，完了还障碍别人，不是你有意障碍，是愚痴啊，并不是有意障碍啊，就是无意中啊，把别人障碍了别人，这是不对的，这应该要注意这件事。云何众多言说句，这是第十九课哈，众多言说句。前面只是说了四种言说哈，现在这里是广说了，各式各样的言说哈。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正，就是问云何众多言说句，就是很多很多的语言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那就是言说句啊，这个言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语言叫言说，这个句是文句，言说里边呢都是文，都是文句，一句一个字一个字连接起来啊，就有句啊，那么就会表达你内心的思想，这叫言说句。第一课是正，第二课是解释。解释里边呢分两课，第一个是表类，表类里面呢 有两种，第一个是出多种，为记此以明识词句，这个有众多有多种类啊。第一个记词，就是这个言说里边呢，也名为啊叫做识词句，就是解释一切法的呀、啊、这种言句，和下面有细论句、以色意句哈、啊。那么这个识词句，照理说，一般的说是解释一切法的呀、啊。言辞，这里应该说就是读书也，读书，这些各式世间上的书和佛法中的书都包括在内啊。就是这个书上的言句，你能够去阅读、去解辞、去言说，那么这是识词句啊。一名细论句，这个细论句是什么呢？这个窥基大师的解释啊，就是这个颂哈、啊，也就是啊，像我们说个白话就是唱歌，各式各样的歌曲。那么现在说这是一个戏论句，这一切的呀、啊、言辞啊都没有真实意，没有真实意，所以叫做戏论，没有真实的意义，那么叫做戏论句。这个没有真实意义，当然这是站在佛法的立场啊来批评这件事。只要是站在世间人的立场来说，那又不同了。世间人为唱这个歌是非常快乐的事情，是有意义的呀。那这是立场的问题，思想上的问题哈。一名说一句，这个言众多的言说句就分这么三类。这个识词句，这是读书的事情哈。戏论句是唱歌的事情。至于奢意句，就其余的一切的言论，好，就是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思想啊，把它表达出来，那么都叫做奢意句，应该是这样意思。好，如是等类众多差别，好。有识词句，有戏论句，有奢意句，有这么多的类别，很多很多的差别，它包括了很多的差别在里边啊。又诸智母能说诸意，当知以名众多言说句。这个科的名字嘛叫奢诸智，但是文里边的话是能说诸意啊。应该是一样的哈。又诸智母，在这个文字啊，古代的人的发明文字的智慧啊，像英文呢有26字母，那么或者梵文呢，或者我们中文这个字母是太多了，我看啊，有这么多的字里边，根本的这个字母、啊。能生出来很多很多的变化，能生出来很多很多的语言，生出来很多的文章，能编出来很多的书，所以叫做母，是这个意思哈。能说诸意，这个字母啊，它能够含摄呀、啊、很多很多的道理。这个字，这个诗也可以当个引发讲，能引发出来很多的道理。无穷无尽的，就看你的智慧了哈。当知以明众多言说句，这个字母啊有这样的作用呢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，也可以名之为叫众多言说句，这样意思。彼伏云何，前面是标类，这底下列出了这个言说句，众多的言说句究竟是什么呢？这底下说出来哈。彼伏云何，比众多的言说句、啊、究竟是什么呢？所谓地根净法普特伽罗自性差别作用自他有物，这一下那么科技大师把它分成十科、啊、分成十段。 这第一段是引法所依门，引法所依门啊，这个地根净这是法，不得嘎罗这么就是引了啊，有引就有法啊，有法也就有引。这个地这个字怎么讲？你当一字讲，当一字啊。这个一字要在这个经论上看，这个一字怎么讲呢？我们学习十大乘论的时候，他有说出这件事。比如说要说这一大段文的时候，第一句是总，是个总句，以下的句呢是别句，这个总句呀是别句的所依，依这个别，依这个总而说出来别，依这个别去解释总句的意义，所以叫做依字，叫依字。那么这也可以说像写文章的方法也就是这样子哈，先把大纲，你这篇文章的大纲是有几条列出来，然后一一的解释，就是文章就是这么，就是这么样，也就是这样子哈。现在说那个总句是所依止的，叫做地，那这是一个言说句，也是言说的方法，言说的次第啊。这是一类根，根就是言的六根啊，言耳鼻舌身意六根。境呢，就是舌声向外说法六种境界，这也是个言说的地方。法，那么就是舌声向外思都是法，也是可以说也是包括一切法哈。不特嘎罗在前面，地根净法哈是法，不特嘎罗就是众生，就是因了。有这样的法，是谁有这样的法？就是这个因啊，这个因做种种的活动，发出来种种的言说，就是因。自性差别作用之他，这底下又说到啊，这个法啊，每一法都有它本身的体性啊，可是地水火风啊，地是坚性，水是湿性，火是难，风是动啊，就色法以变爱为性。受想行识，那是识为了别为自性啊，是每一法都有它本身的体相啊，那就叫做自性，这也就是言说啊。是差别，它自性上还是有差别的啊。舍法啊，以变爱为性，但是有青黄瓷白长短方圆地柱火风各式各样的舍法。心法是了别为性，但是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乃至阿赖耶识，乃至常无常的各式各样的差别。嗯，作用每一法都有它的作用啊，这个桌子有桌子作用，灯有灯的作用啊，自他属于自啊，另外还有相对的他，彼此也是不同的，但是有这个。就是事实，这个一切事情是因缘生法，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啊。问答这个在语言上的时候，有时候有问，有时候有答啊。有取也有予啊，取之为己所有啊，啊予赠送给他人啊，寄给他人。这一切法里面有正性的，也有邪性的不同。那么这都是语言的言句。又有听字功德过失得不得毁誉苦乐成疾等哈，这第二门的得失随生聚，有得有失，那么种种的变化啊。又有听字，这个听字怎么讲？你要在我们的佛法里面来说呢，这个字就是戒律。佛告诉我这个事情不可以做，不可以杀生，不可以偷盗，这些事情。这个听呢，就是你受了戒，你要顺从随顺所受的戒，就是听戒哈。功德过失，你受了戒，你随顺这个戒去做去就有功德，你犯了戒就有过失啊。 或者世界上是有法律，啊，你随顺这个法律去做，那么也是有意义的。你犯了法，犯了法就有过失，要制裁你啊。这也是一样哈，得不得，得到啊，你如意的事情了，我是不没有得到。那或者毁誉苦乐成疾，我们上一课也讲过了，这个事情。见妙自退啊，陈神亮助办，事先教导站立庆畏惧。这个见妙自啊退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你能够啊精进的呀、啊，精进的修学，那么你的妙智慧呀、啊、就坚强起来了，就坚强的妙智慧了。如果你放逸懈怠呢，你的妙智慧就会退下来。这也是一种情形啊，也是一种语言。神量，这个神在这里可以念尘，好，这个尘是什么呢？就是昏沉，昏沉。这个也坐那里想要用功，我就打瞌睡，这就是沉。亮呢，就是心里面分别思维啊，就是调局啊，啊，就是散乱啊。助办就是啊，那个前面我们讲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个同时有心所法，帮助他活动。那么就叫做助办啊，事先教导站立庆畏惧，这要在佛法上说呢，事先，这个事先怎么讲呢？就是佛法里面呢、啊、所讲的道理啊，苦空无常无我啊，地义地这个真如无为这个道理啊，在我们凡夫的境界来看呢，都隐藏在里面。由佛菩萨的开导呢，把它现出来，把这种道理把它现出来，显现出来，那叫做示现。明白来说就是说法，为我们讲说佛法，那么叫做示现啊。教导法说完了呢，佛就叫你，你不可以做恶事，你要修行善法啊，你要做禅，你要念佛。啊，你要放下，那就是教导。站立，你肯这样做了呢？啊，你肯去做禅呐、啊，你肯去念佛、啊，你肯能够啊灭恶生善呢、啊？啊，佛菩萨就赞叹，赞叹你，也鼓励你，勉励你啊！啊，很好啊，你肯这样做很好。庆慰，你这样用功修行有成就了呢？啊，佛菩萨也来，啊，来庆贺你。啊，赞叹你啊，那么叫庆慰啊，所以叫做事先教导且站立庆慰啊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也是一种言句啊。又有七言论句，此即其例句啊。这是啊第三课啊，第三论句。就是七言论句，这七种言论的言句啊，是什么呢？此即啊七例句，也叫做七例。这个七例句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底下列出来啊，为不如沙、不如山、不如宅、不如宅达、不如沙也、不如沙多。啊，不如沙说，这辟宣记的本子是个不如沙头，啊，这个木版本的不如沙多是个多少的多加个叶，啊，不如沙说不如舍如是等，啊，七种言句，七种言句这是印度啊，印度那个梵文呢、啊，这个文法上的变化。每一句呀、啊，每一句的句尾上面有这么多的变化，一共有八种，最后一种啊，叫做西不如沙，西不如沙没有特别的意义， 所以这里不用讲，只讲这个七种。七种，第一种为补如沙，就是中国话是个体的意思，身体的体，体子的意思。好，这一个法，这是一个变化。补如沙呢是业，啊，业就是作用的意思。啊，由这样的体发出这样的作用。哈，这个补如在哪呢？是啊，是具。器具的具，具足的具，是补如沙也呢？是为，有为，有作为的为，为为的意思。补如沙头，那是从的意思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？这个从啊。补如沙说，这是属，眷属的属，它系属于谁啊？那个属。不如舍是一的意思，一子的意思啊，住处这个一子啊，这个一。如是的，就这样有这么多的变化，在文法上有这么多的变化。那么啊，这个在宣章法师传，大唐三藏法师传上面有提。有讲这些事，《南海寄归传》的义净三藏也有提到，现在这个《佛教百科全书》上也有解释这件事，也叫七转生，七转生啊，就是七种变化。又有施舍教之标相净习表了归在安立，这是第四。第四，这是要我们出家人呢受戒啊，修行佛法的次第来说哈。这个施舍怎么讲呢？就是要受戒的时候啊，要安排一个坛场啊，比如说是你要受戒，要安排一个戒坛，这个戒坛要安排一下的啊，就叫做施舍。教次，教次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和尚阿舍离啊，来教导啊，来开导这个受戒的人，这样教次。这个标相呢，就是解戒，哎，这个戒场啊，是到东边到什么地方为止？南西北，这个四方面的人。这个界限呢的相貌要画出来啊，有大界还有小界啊。小界呢，这个大界就是啊出家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，小界就是去受戒的地方。在大界里面还要结一个小界，就是在这个小界里边呢做结膜来传戒，受戒的人这个小界里在这里受戒。受戒嘛，先要标出个戒的相貌。这个净习是什么呢？就是净实在就是止静，习就是不要说话，啊，没有事情不要讲话，啊，这个净习。表了，表了是什么？就是做结膜的时候啊，就是白众，就是向大众报告，现在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先向大众报告叫表了。鬼宅，鬼宅呢，就所做的事情啊，都有佛在这戒律上，就是广戒上嘛，都告诉了出家什么事情怎么做，什么事情怎么做，说是安居怎么怎么做，说受戒怎么做，说忏悔怎么做，都有一定的规宅，就是按照那个规宅来做这件事。安立，他做结膜的时候啊，就出来受戒的人呢，要把他。安排在另一个地方，眼见耳不闻的地方，眼睛可以看见大众生在那里坐，但是他们说话他听不见，叫做安立啊，眼见耳不闻的地方啊，在那里。积极就是啊，你结了戒以后，这个就三十七正哈，就是十个十施啊， 要加上引理时就更多了，这些要积在那个戒场那里机会啊。决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问遮难啊，先问你啊，你有没有做什么严重的错误啊，这些事情，这时候叫做决定。配属就是你回答，你要回答，问你时候你要回答啊，一条一条的，你是怎么回事情啊。配属惊骇，这个问遮难的时候啊，这是令你心里面惊骇的呀，令你心里很恐怖啊。那么那这个三十七正开导你的时候，令你发上品心啊，发诚恳心啊，来受戒，这都属于惊骇之类的。初中后句，初句中句后句，就是三拜结魔啊，就是叫白四结魔啊，一白三结魔，就是初中后句。竹性响，就是指这个受戒的人，他是哪一个竹性的啊？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响就指名字说哈。立中言说，这个前边呢是受完了戒以后呢，还做什么呢？立中就是你这个重要的事情要建立起来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修四念处了。受完戒就要去修这个四念处，就立中。言说，同时呢也去教导他人，宣扬佛法的演说。承办，你受了戒以后，你不精进不懈怠的学习四念处，有成就了啊，因为你持戒学了四念处，你得出国了，或者先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，得了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、阿罗汉了，那么这都叫做承办，有了成就了。受用，那么你有这样的呀，受了戒变成一个比丘或者是个比丘尼了啊，天天的用功修行啊，那么你在大众生里面呢可以受用财法二施啊，这个法的布施或者财的布施你可以接受了。寻求守护，寻求你，但你也随功德圆满了啊，还有功德没成就的呢，你应该寻求去学习去守护。你已经成就的功德你要守护，不要失掉了它。守护羞耻，这是我受了戒，哪一条戒我犯了戒了，我要知道羞耻啊，不用等于你讲了，自己要有惭愧心的，要忏悔还敬啊，有恢复清净的羞耻。怜悯，说是那个人受了戒犯戒了，那么你要对这个人发怜悯心呢，叫他发露忏悔，这是怜悯。堪言，堪言是什么呢？说我是受了戒，在大众生里用功修行啊，你还要堪言，大众生有些事情啊，勤苦的事情啊，你要能受得了，为大众生做事啊，是要堪言。是部位，说是我要是犯了错误的时候啊，有因果的关系，我要生恐怖心啊，不要说这件事无所谓没有关系，不是，小小的过失要生恐怖心的部位。简斋句，前面每一句都有这个句啊，啊，立中也是句，言说也是句，承办也是句，受用也是句，乃至到堪言部位都是句。这个简斋总而言之是啊，弃舍一切恶法啊，来建立一些善法，那叫做简斋啊。好的要收过来，不好的不要，弃舍就是简斋，就是弃恶生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，这叫做简斋。又有父母妻子等一切所设之具，这是第五门的世间上事情的差别。 世界上事情呢，人就是每人都有父母、有妻子等，啊，一切所涉之具啊，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呢，所需要的之具，这些事情应当广说啊，各式各样的需要，衣食住行啊，各式各样的需要，既生老等，以及啊，这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是要生老病死这些怨憎会爱比丘这些苦恼的事情，广生老等。乃至所求不得，这个生老病死苦，乃至到所求不得啊，这些事情啊，愁叹啊，求不得就忧愁了啊。忧愁是在心上说，叹是发之于口啊，自己那个在悲叹呢、啊，在诉苦啊。啊少年无病，或者这个人在少年的时候，或者是这时候健康啊，没有病，或者长寿，或者是爱会啊，相爱的人能在一起的爱会，怨家的人能够远离了啊，所欲随应，自己所欢喜的事情啊，自己都能够成就，叫随应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要不随因往来故事，要是不随因啊，有病或者长寿不长，是吧？这个爱别离怨憎会了啊，没能满自己意啊，所以要不随因往来故事，心就不安了啊，就是各处走动啊，各处去看消息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啊。故事要取要伸啊，或者这时候。身体上有取伸，或者说意志上啊不得伸展叫做取，或者是啊得意了就伸，或者行住坐卧的唯一景物，自己有了经验了啊，或者失意的经验，或者是得意的经验呢，自己能够觉悟啊，那叫做景物啊，语默或者说话或者是默言解碎。解睡就是睡醒了，不要睡太多呀、啊，就解睡。解劳就是休息，就是睡觉啊，睡觉的也算休息类的。那这是世界上的这些啊一般的事情啊。又有饮啖，这是第六课，这个饮食啊，中当放逸的事情啊，或者不放逸啊。又有饮或者啖或者举胃。很有滋味啊，多嚼几口。串习不串习，下面有个放逸不放逸，这个串习或者指善法说啊，我常常的呀做善法，修学善法，那么叫做串习。不串习，偶然的做一点善事啊，不是常常连贯的做。放逸就是做恶事了啊，或者是不放逸，广略增减。或者是读书读的很多，或者读的很少，或者做事情很多做的，或者做的很少，就是广量广略增减，或者是做善法继续的增啊，不断的做善法是增，我、哦、这时候不愿意做嘛，就少做了，就是减，或者做恶事，天天做恶事就要增，或者少做的少就得减，又减少了。寻思啊，这是内心的分别啊。内心的分别呢，这个寻思啊，就是初动的分别叫做寻，微细的分别心呢叫做思。这里边也有善也有恶的不同啊，就是欲寻思、会寻思、害寻思、欲会害，这是属于恶的烦恼的寻思。那么出离的寻思啊，无慧无害的寻思，那么就是善法的寻思。所以用这个善的寻思啊，来破除恶的寻思，那么这应该是佛教徒是这样子哈。烦恼啊，这主要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些啊恶见啊、身见、杀见、业见，各式各样的烦恼。是随烦恼，随烦恼呢，就是前面那个烦恼的等流性，前面烦恼的等流性， 比如说这个没有惭愧心，没有惭愧心，实在来说就是贪嗔痴的烦恼啊。比如说昏沉，昏沉呢，静坐的时候我们就昏沉，昏沉呢就是愚痴的等流，愚痴的等流了啊。那么调举，心里面呢去思维一些可爱的事情，那就是贪烦恼的等流，各式各样的等流性，那叫随烦恼。就是这个烦恼啊，遇见种种的境界反映出来的烦恼有轻有重，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都叫做随烦恼。戏论啊，就是语言啊，语言的各式各样的戏论，或者是离戏论，这个人呢不多说话哈。历劣，他的力量啊远远不要不强，所成能成啊，所成就这个就是成就啊，或者成就了四禅八定，或者成就了富贵荣华啊，成就了很多的苦恼啊。这个成就呢，有所成，有能成啊，你有大智慧，有勇猛精进，那么你就成就了如意的事情。或者是糊涂啊，智慧不够啊，造作了很多的恶事啊，成就了也是成，所成能成。流转，流转呢，就是因果相续的，叫做流转。因果相续不断的下去，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又有因，有因又有果，就是从无始劫来一直相续不断的，这叫流转。这个流是相续的意思啊，因果相续不断的流，但是啊，是其中也有转变，相续中有转变，就是他前生在三恶道，今生会念做人了，有变化啊，或者说到天上去了啊，虽然是相续，但是有转变，那么叫做流转。这就是指凡夫的境界说，要是圣人就不流转了。说圣人呢，他也流转，他也是流，他所成就的无穷无尽的功德啊，也是相续下去的嘛，不是也是流转，但是流而不转。他总是圣人，他不会再像凡夫忽然间是人天，忽然间变到三恶道去了，圣人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圣人可以说是流而不转啊，这是流转。定义，定义就决定是不一样的啊。比如说是这个因果里面呢，你做微妙功德的因，就会得到可爱的果报。你要做呀恶事情，做恶业，那么就得到三恶道的果报了。这个善恶是不一样的，说是定义，虽然是相续不断，其中有定义哈。相应，相应啊，就是善因得善果是相应的，恶因就得恶果是相应的，不可能善因得恶报啊，恶因得善报，就是不相应了。所以是因果是相称的，因果相续啊，而其中是不混乱的，不会也是如果善恶果报混乱了，那不叫相应，也没有这种道理。所以这个相应啊，就是相善因果相称。因果相称呢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多少次了，有艺术的因果，有等流的因果。这个等流的因果啊，我发慈悲心救护一些众生，就得长寿的果报。这个因和果是相称的啊，你常常没有慈悲心，常常杀生啊，你叫别人的寿命短了，你把别人的寿命中断了，将来自己也是得这种果报。所以是因果叫做相称，这叫等流果啊。你不是得大富，那么是等流果，你愿意别人富贵，那么将来你也富贵，这叫等流的因果。艺术因果这不是，艺术因果因有善恶之别，得到的果报只是无际的，就是艺术因果，它也是相称的。如果善恶的业力 帮助你那个名言种子去得果报，它有这个力量，也是相称的，所以叫做相应。世数，世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因果的力量是很大，但是很迅速的就结束了。啊，我们看起来啊，八万大劫就寿命这么长，但是他这个那个修行人呢，他也不感觉到很长，八万劫结束了，也是都是无常的，这表示因果是相续的，因果是无常的，这样意思。很多我们从历史上看，很多的大人物啊，很这一生之中啊，做了很多的功业啊，大家都很赞叹，很感觉到光荣，结果很快的就结束了，这叫做世数。次第，这个次第呢，结束了没有中断啊？那么还是继续下去的呀，继续下去就是另一又重新开始了啊。富贵的境界啊，可能啊多数的凡夫啊都守不住，受不住这个富贵的迷惑啊，造了很多的罪业，叫放逸，造了很多的罪业哈。天子一怒了，流血千里，那还了得啊，造了很多的罪呀、啊。那种大自在的境界啊，完全不管别人的死活，自己想怎么的就怎么的，可能自己因为这也是光荣，结果这个罪就是造成了杀盗淫妄，完全不讲道德。对，所以你在富贵的时候，这些世数无常的结束了，结束没完呢，还有恶的果报在后面等着你啊，那叫做次第，就是自己。从这些事情看呢、啊，从这些事情看，只有学习佛法这条路是安全的。不学习佛法，社会上做一般的善法，如果不用慈悲心去做呀，不是吉祥的事情，不吉祥。社会上一般的善法不吉祥。怎么不吉祥呢？你这个由于别人的提倡啊，大家这个好心肠都发出来了啊，说有功德，怎么怎么的，大家做这些事。你用这个取着心呐、啊，贪嗔痴的心、贪心呢、啊，去做这种功德，做的是做了，做的很好，啊，做的很好，当然将来就是富贵了嘛，自然是这样的。富贵了，将来你就是仗势欺人，你会做恶事。做恶事完了，这第一生你做功德、做善事，第二生是享受，第三生就跑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我富贵的时候，我不做恶事，这不是平常人能做到的，平常人做不到。所以这种善事要用慈悲心，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用慈悲心做这些善事，这是最吉祥。用贪嗔痴做善事啊，不是很吉祥，不是吉祥事啊。所以这个次数次第啊，这里面有很多文章，很多文章。不过是看事实上看呢，做社会上一般的善事啊，很多人欢喜，很多人认同，因为容易明白，哎呀，做个医院很好，好，做很多善事能解除人的苦难，很好，的确是好事嘛，不是坏事啊。但是啊，你有所得的分别心去做的时候啊，将来你危险，将来你很危险。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，不是说善事不做，要用慈悲心，要用般若波罗蜜来做这个善事，那就没有问题。所以要学习佛法去做善事，这将来是吉祥的，是吉祥的。 所以我佛教里面常说回向，这个事情也是很妙。你做了功德的时候啊，你用般若波罗蜜去回向，用大悲心去回向的时候，你那个功德有般若波罗蜜的力量的熏习了，加持了，有大悲心的加持了，你将来得富贵的时候啊，你可能不容易迷惑啊。有善知识来引导你的时候，你能容易觉悟。你要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加持，没有大悲心的加持啊，那个富贵的境界来了，果报来了的时候，你就被那果报迷惑了，就困住了，你很难觉悟的，你也不容易遇见善知识。他没有时间呢，他那种富贵的境界哪有时间同你见面呢？所以我想那个孔明啊，孔明如果遇见佛法能得圣道的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并不是啊，宁静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自然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攀缘心不是很大。这刘备三顾茅庐把他感动了，他出来了。实在啊，他本人呢，他不出来做事，他已经看明白了，没什么意思。我为你服务啊，帮助你打天下，有一点不对就要杀头，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好事。我就从历史上看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哪一个皇帝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唐太宗他倒说他不愿意杀头，功臣呢要给他安乐，但是他有的时候也发牢骚啊，就同情啊汉高祖杀功臣，会有这种感叹。所以这从这些事情看呢，庄子也有道理。我宁可在山林里面跑，在这里清闲自在，我不要到庙堂上去，也有他的道理。但是在佛法上说呢，一定把自己的贪嗔痴去掉，有大智慧，有神通道力了，再去行菩萨道，就不怕这件事。我不怕你杀头。没有这种境界的时候啊，都是苦恼境界。没有这个圣道的时候，都是苦恼的事情。
我们平常有时候会说，佛菩萨也是从凡夫出生的。像讲这种话的话，是不是有过慢的这个犯这个过慢的过失呢？
就是勉励人的话。佛菩萨原来也是凡夫出生，所以他能成佛。我们也是凡夫呢，我们也可以成佛。这话是有勉励你的意思。佛的功德太大了啊，我们能办到吗？心里面有个退却的想法，说不是他原来也是凡夫啊，他慢慢他成功了，我们也是凡夫哦，那么我也有希望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个梁元帝，梁元帝就是向东王啊， 就是梁武帝的儿子。梁武帝倒霉的时候啊，侯景把他困住了。向东王在荆州啊，力量很大的，他的这个武力很强大的，结果他都没有去保护他的父亲。但是在梁元帝那个传上看呢，原来是一个出家，是个出家人投胎的。但是传上就是这么说的，但是他做的事情呢，我不是同意。出家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哈，做了梁武帝的儿子，好像有一个眼睛的毛病，这个向东王，也就是还是贪嗔痴嘛。你父亲被侯景困住了，侯景力量也并不很大，你向东王力量大得很，就是派军队来看看就回去就不管了。围城围了三个月，梁武帝支持不住了，这个侯景进来了，他进来就把梁武帝饿死了，是这种事情。梁武帝饿死了以后，就是简文帝，就是向东王的哥哥，那侯景就是利用他做个皇帝，做皇帝不久就把他杀死了，侯景自己做皇帝，自己做皇帝啊、哦，这时候他来了。向东王来了，一下子把侯景杀掉，那这时候他做皇帝，这梁元帝做了不久，是北魏，是那是东西魏，不是西魏，是东魏，他们外交上有的冲突，梁武帝好像是对他们轻视了他的外交官，那么这外交官回去报告，好像那个宰相啊，是谁也是于文什么，发的军队来，一下子把荆州困住了。梁武帝这个梁元帝也是受不了，然后出来投降。投降的时候呢，对方的一下就把他杀掉了。那么这个梁元帝就是这么一个经历。我说这话意思就是，他是那时候说他是出家人来的，结果呢，他是智慧不够。就是等于是完全失败了，所以这个呀、啊，我们学习佛法啊，戒定是很重要，而真是最重要还是智慧。你成功，你失败，是由智慧决定的。所以要这智慧要重视智慧。不过禅定会迷惑人，就是你得到禅定啊，有清安乐，又能有神通啊，人就容易在停留在这里，停留在这里呀、啊，也不是一个好事情。
出家的时候是没有
守戒，是摘了树叶，我不大懂为什么出家不能摘树叶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
是的。
不能
剪树，不能拔草。
是的，必
须
是不可以
说
这样的。
不过他那上面啊，是有说多少有一点不同。他就是不同意这条戒，他不是无意的犯戒，他这法是摘一个叶子有什么呢？他又等于是不服从这条戒，他有这样的心情，结果他就变成聋了。是那么事情。
那还有就是讲那个字母的问题，我联想到那个华严经
里的
华严字母跟这个字母是
什
么一回事情？
也是一样，也是由字母会变化出来很多的文章，可以发挥很多的毅力，是这样。不，华严字母是可以有韵可以唱， 四十二支妙陀罗哈，有很多很多很多意思。
我就是一切咒语都是花音字母演变出来的，它真的是不一样，两回事。
也是的，是也是花音字母演变出来，但是那不只是那，那是由说咒的人的功德力。你没有那个功德，你这个咒也是没有效，没有灵验。
疑惑很久的，但是不敢，并不敢不相信。比丘戒250条，比丘尼戒348条，不管是哪一条犯戒，心中经说果报是地狱，连这个恶鬼道、畜生道都还不够，还要再低，还要再严重。这个就是圣严量所讲的，但是这个又很可怕。请师父开始，一直心不安。
他是那样。出家人是那样哈，单独的说这一件事，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，下地狱，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。但是出家人他又不全是只是这一条戒，他还有别的功德呀，他有时候拜佛，有时候念经啊，有时候静坐，还有别的功德，这功德和这个罪过去酝酿，去得果报。所以也不一定就是下地狱，也可能去做龙了，多数是做龙。经常说了，多数是做龙，除四众弟子啊，受了戒犯戒了，多数是做龙。做龙这个佛弟子，你有多少功德又过失做龙，多数是神龙，不是一般的屠龙，都是有神通的，有神通的龙。但是因为有你做了罪啊，做龙的时候也有苦恼，也有苦恼，但是也有些安乐的事情，是那样的。你看那些啊不在世的时候，那些阿罗汉的故事，有些阿罗汉做牛，前生是牛，就是他也栽培了涅槃的善根，但是有些过失，而这过失的力量要先去受报，受了报以后啊，因为以前的功德，现在遇见佛得阿罗汉，就是这样子。要是你没有涅槃的善根呢，啊，你犯了戒，你去到受了恶报，受了恶报以后呢，以后还是继续留在生死。要是佛教都四众弟子，我学习般若波罗蜜了啊，种了涅槃的善根了，那和一般的人不一样，就是那个罪过结束了，那这个除世间的善根发生作用了，那么你可以得啊无生法印了，就解脱了，没有死了。最好是呢没有啊，没有犯戒，不需要经过三恶道，就是在阴天，那么就成功了，就是没有受苦。很多以前做过比丘的人，因为犯了戒、犯了口过或者其他的过失，做了狗了，啊，有这些事情，或者做牛了，啊，或者做蛇了，或者做龙了，这样子。那个须菩提比丘前生是龙，被金鸟吃掉了，来到阴间，么出家得阿罗汉果。你要是摩诃迦摄尊者，那就不是，他是阴间天上享福，最后这一生阴间是个大富翁的境界，遇见佛，反正没遇见佛的就放下了，把家财产都放下了。他那个人也是难得，就是他把他家里财产完全送给他管理的那个人， 玻璃禅，他就是拿了一件十万斤，值十万两斤的一个衣服穿着就走了。然后后来遇见佛，是阿罗汉果，听佛说法七天，是八天是七天，得阿罗汉果。这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应该要要束自己啊，自己勉励自己啊，努力地学习般若波罗蜜。所以用佛法因果的道理，你看世界上的事情啊，乃至到做主席的呀，做董事长，做老百姓的，一点也不差，丝毫都不差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果，如是因，一点也不差。